伊朗军舰进入红海，哈马斯真主党再起内讧。武器新来源，乌克兰炮兵首次出现印度炮弹。日本航班撞飞机跑道燃烧，379人撤离，5人遇难。日本电视台中文提醒华人逃生，大陆粉红对地震叫好。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3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喺节目开始之前，我哋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嚟深入了解我哋希望之声。如果想支持我哋，请到置顶留言查询捐款方式。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嘅手段就系欺骗，为咗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在美国海军新年前直击沉也门叛军，胡塞武装在红海挟持货柜船的三艘小艇，并击毙艇上10名恐怖分子之后，伊朗声称他的军舰已经进入红海，使这个航道的紧张局势升温。而英美正准备发表联合声明，对胡塞武装组织发出最后通牒。另外，以色列从加沙撤回部分军队，开始实施另一个计划，消灭抵抗族心。胡塞武装分子遭到美国军舰击杀之后，胡塞武装首席谈判代表阿卜杜勒·萨拉姆星期一在德克兰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艾哈迈迪扬举行会谈，跟住又会见外交部官员，这个在外界看来并不寻常。伊朗传媒说，伊朗艾布士号驱逐舰已经从也门旁边通过红海南端具有战略意义的曼德海峡进入了红海。艾布士号过去一直属于伊朗海军第34舰队。伊朗传媒报道，艾布士号最早在2015年就曾经在印度洋北方的亚丁湾和曼德海峡巡逻。报道未提供有关艾布士号任务的细节，仅表示自2009年以来，伊朗舰艇持续在开放水域进行操作，以确保航道安全，打击海盗和执行其他任务。美国海军协助丹麦货轮马士基杭州号击沉三艘胡塞的挑衅小艇，造成10名该组织成员死亡或失踪之后，胡塞武装组织发言人指责美国需要对这个罪行产生的结果负责。目前英国响应美国的号召，预计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发起直接打击。英国国防大臣夏博斯甚至发出了一份最后通牒，呼吁胡塞组织停止在红海袭击船只，否则英国将会对胡塞武装组织发起进一步行动，其中包括空袭。有分析指，如果美国、英国和伊朗都被卷入这个区域的纷争，以哈冲突结束的时间恐怕会再被延后。英国国防大臣夏博斯已经警告，追究犯下非法占领、攻击等恶意行为者的责任。 英国将会毫不犹豫采取直接行动，对海上或者也门境内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导弹空袭。英国导弹驱逐舰钻石号和空军战机可能将会参加今次行动。有人认为伊朗驱逐舰驶入红海是送上门来的机会。在12月31号，美军决定福特号航空母舰和第12航母战斗群的舰艇撤回美国本土。不过两栖攻击舰巴丹号及其随行军舰梅萨维德号和卡特霍尔号随后将会代替福特号及其随行军舰在东地中海执行协防任务。美国尚未就派出另外一艘航母群作出表态。美国第六舰队声明说，未来几日福特号航母打击群重新部署到武港，为未来的部署做好准备。声明中说，国防部不断评估全球兵力态势，并将会在地中海和整个中东保留广泛的能力。同一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随着军队越来越多地控制地面，他们开始将五个旅从加沙撤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少将表示，由于预计未来将会发生长期战争，军方正在调整在加沙的部署。加沙地图当中可见，蓝色是以军控制的地区，绿色是哈马斯控制的地区。生活在以色列的张平教授说，在加沙，哈马斯只剩低很少地方，战果可以伪装，战线不能呃人。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纳维视察加沙的最新讲话亦都表明，以军控制加沙大部分地区，将战斗营造为长期态势，直至彻底消灭哈马斯。有分析指，哈马斯想喘一口气或者用人质威胁长期停火已经不太可能。以军对加沙的控制比预想的更快，如今撤回五个旅进行轮战足以说明以色列已经指压哈马斯，各方面进展都很顺利。以色列在加沙及周边军事行动完成一大半，剩下的事情就是清扫并诛杀哈马斯领导层的残余。以色列开始实施另一个更大的计划，消灭抵抗族心，即是由伊朗扶持或者活跃在中东的各个极端武装组织。以军发言人哈加里少将说，由于预计未来将会发生长期战争，军方调整加沙的部署，预计2024年全年都会发生战斗，正对部队进行智能管理，允许预备役人员返回家园，以帮助经济复苏，并让常备军接受训练成为指挥官。赶走了哈马斯之后的北加沙开始恢复生机。一个基于加沙实况报道的博主发了两则加沙现状的影片，自由市场人头涌涌，没了哈马斯，加沙人民可以安居乐业。另外据报道，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兼卡萨姆旅西岸军事行动指挥官萨利克阿鲁里在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斩首袭击当中死亡，他是哈马斯军事部门的创始人，亦都是哈马斯和伊朗之间的重要中间人，并被美国宣布的500万美元悬赏通缉。在以色列计划消灭抵抗族心的时候，恐怖组织再次内讧，哈马斯指责真主党冒保护贝鲁特的哈马斯头目，敦促真主党立即轰炸以色列，否则他们将会断绝关系。上个礼拜，俄乌双方互相发动大规模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1月1号表示将会加强对乌克兰的袭击。乌克兰亦都不示弱，最新情报显示，乌克兰似乎已经收到了来自印度的155毫米炮弹。社交媒体 X 用户乌克兰阵线发布了一段影片，展示了乌克兰士兵将印度炮弹被装载到波兰榴弹炮当中的情景，说乌克兰军事人员正在操作波兰155毫米自行榴弹炮 AHS Krab。 有趣的是，这个是第一次看到这一种155毫米炮弹。从照片和影片提供的证据来看，炮弹的型号似乎是印度的 HEERFBBB 炮弹，但乌克兰几时获得这些印度炮弹和获得的过程，外界并不知晓。有报道说，从新德里直接运送到基辅，或者通过中间商间接收购都有可能，而通过中间商间接收购可以使印度保持和俄罗斯的关系，又使乌克兰获得弹药。 美国在去年10月份的声明当中曾经强调，致力于提高全球155毫米火炮弹药的产量，提议投资15亿美元，受益国包括美国、加拿大、印度和波兰。HEERFBBB 是一种高爆155毫米火炮，射程超过38公里。根据它的特性介绍，人性化的外壳设计使它能够在负20度至60度的温度范围内有效运行。印度国防部下属的 MIL 公司是各种弹药类型的领先生产商，除了155毫米炮弹之外，还包括105毫米和125毫米炮弹。除了火炮弹药之外，这一间国防巨头还为很多其他军事设备提供弹药。这些印度炮弹对乌克兰来讲恰到好处，乌克兰军内部的部署表明，将会在未来几个礼拜或者几个月内使用这种弹药。乌克兰亦都正在获得新的弹药来源。基辅邮报报道，有消息人士话，一间土耳其武器制造商正在运行一条生产线，为基辅生产急需的122毫米炮弹。该生产线正在24小时不间断运行。这一间土耳其武器制造商的122毫米炮弹使用优质结构碳钢 S60 钢，对乌克兰可谓雪中送炭。122毫米口径火炮弹药采用苏联时代设计，乌克兰已经停止大量生产，但据当地分析人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目前使用的火炮大约有三分之一使用122毫米炮弹。日本东京羽田机场1月2号下午当地时间5点55分，一架载有367人及12名机组人员的日本航空班机和日本海上保安厅的飞机发生相撞，瞬间起火，整架飞机在跑道上起火燃烧，所幸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全数逃生，但海上保安厅机上5人罹难，机长重伤。稍早日本官方定调这个事件为航空事故，晚间召开记者会针对这个航空事故进行说明。据有关报道，当时场面惊险万分，一名坐在靠窗的东京女乘客表示，降落时飞机不知撞到什么，大家感受到一股向上的推力，跟着立刻看到起火了。当下机上瞬间温度升高，浓烟密布，乘客惊恐狂嗌要出去。紧接住，所有乘客听从机舱服务员指令，弯低身体，掩住个鼻和嘴，紧急使用救生滑梯逃到机外。乘客话，离开机舱花了5分钟，但当下感觉时间好漫长，好耐。有逃生者回顾当时的危急逃生经历，亦都忍不住放声痛哭。日本航空话，起火的飞机是日本航空516号航班，二号下午4点从新千岁机场起飞，原定于下午5点40分降落在羽田机场。据东京消防局表示，飞机上有17人受伤，但是日本海上保安厅的飞机当时正要飞往发生地震的石川县救援。出事之后，飞机的6人当中被发现的5人都已经不幸罹难，原本最先逃出的机长就重伤。日航常务执行官对逝去的5名海保厅人员表示哀悼，他指出事故发生的地点是在跑道上，认为同航道的沟通是今次事故的主因，但仍在调查当中。日本连续两日分别发生 7.6 级大地震和飞机出事，引发世界各国关切，尤其是大地震，美国为首的很多国家直接表态愿意协助日本进行救灾和重建，台湾民众亦都纷纷为日本人民的平安祈祷。另外皆愕然的是，消息传到中国大陆，却引发了中国小粉红网民的一片叫好。海外网民纷纷评论，太令人寒心，日本大地震，中共国网站相关报道的评论区居然大多数是啲冇人性的畜生评论。仲有人话，昨日有网友在影片上为日本讲了几句公道说话，就被网络欺凌，成千上万的人追住闹。有网友指出，日本发生大地震之后，中共官方后续报道了这项消息，不少中国人表达喜悦，并发表幸灾乐祸的言论，实在令人无法接受，中共的反日宣传一直在进行。但是在地震发生当时，日本有很多电视台在新闻报道当中以手写中文看板指示不识日文的在日中国人如何进行撤离，同大陆粉红的所作所为形成巨大的反差。 网上流传不少影片显示，尽管大量中国网上部民欢呼话这个是最好的新年礼物，还有部分网民询问富士山几时喷发，日本的电视台仍然担心当地的中国人听不明日文而延误了逃生，特别在黄金时段的新闻节目当中以手写的简体中文汉版告知中国游客逃离危险地带。海外华人网友发文感叹，两国国民基础素质差异竟然有咁大，场内同胞请睇下，呢个先至系文明社会嘅样。日本 7.6 级大地震至今有57人遇难。X 平台账号新闻调查发文表示，相较之下，在上个月19号发生的甘肃 6.2 级地震却有超过200人死亡。微博上的粉红网民恐怕要相当失望了。同时他指出，为什么中国小粉红在国际上会遭到鄙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一种对他人受灾幸灾乐祸的态度。X 平台账号亚军及黄歪嘴亦都发文表示，日本 7.6 级地震不会有太多伤亡，但中国6级地震就有可能灭砖屠城。荷兰光刻机制造商艾斯摩尔在1号晚间在官网发布声明，他的公司部分光刻机被荷兰政府临时撤销出口许可，已经无法卖给中国大陆。政府的这个决定会影响艾斯摩尔对部分中国客户发送设备。据悉，原本在1月份荷兰政府新的限制措施全面生效之前，艾斯摩尔仍然持有向中国公司发货3台顶级深紫外光刻机的许可证，但在这种高端晶片制造设备出口禁令生效前几个礼拜，荷兰政府中途拦截了向中国的销售。知情人士说，这个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亲自施压的结果。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2023年底就此事致电荷兰政府，荷兰官员要求美方就沉没式深紫外光刻机的发放事宜直接联系艾斯摩尔。2023年10月，美国宣布新规定，如果艾斯摩尔的 NXT1930DI 光刻机含有任何美国的零部件，华盛顿就有权限制它出口。这款深紫外光刻机不仅能够用于制造相对先进的电脑晶片，还能够用于中阶和旧型晶片的生产。在今年1月1号荷兰对于出口管制的新规生效之后，艾斯摩尔仅能够向中国出口 NXT1980DI 一款光刻机系统。这款光刻机系统的单次曝光解析度大约为38纳米，使用 1980DI 的晶片厂如果是采用单次曝光的方法，只能够制造最少38纳米级的半导体，虽然可以透过多次曝光等手段去做出更小的半导体，但这样亦都意味着制作手续会变得复杂，同时亦都会降低成品的良率，增加制造的成本。临时撤销出口许可意味着荷兰政府和美国政府联手更进一步限制并制裁中共的高端晶片制造能力。艾斯摩尔在光刻设备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台积电、三星和英特尔等晶片制造商都使用该公司生产的设备制造晶片。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